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5章，就是两节式圣经856页，第45章第8节，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我们再来看弥迦书，弥迦第五章，弥迦书第五章就是1090页，两节是圣经1090页，第五章第二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伯利恒以发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然后我们读第九章第18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14章1067页，我们从第4节读起，读给弟兄们听。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这一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先知书里面，就是旧约的先知书，一共是17卷。我们礼拜五晚上和昨天下午我们说了一些就是开场的话，我们特别说了一些开头的话，我们盼望能够让弟兄姊妹对于对于这17卷的先知书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稍微的进到这17卷书的内容里面去。那我想很快的我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先知书一共有17卷，其中有4卷是大先知书，那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和但以理。然后呢，我们知道有12卷的小先知书，耶利米哀歌实在说来应该是附在耶利米书上的。那么我们有人认为说，当初呢这个耶利米哀歌本来跟耶利米书就是一卷，所以我们算它一卷。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有4本大的先知书。然后呢，小先知书根据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严格说来它是一卷书。你记不记得斯提凡呢，他曾经引阿摩斯的一段的圣经，是小先知书里面一段话。 那么但是前面他说就像先知书上所说的，那么讲到先知书的时候，那个先知是多数的，那个书是单数的。虽然有12个小先知，但是呢这12个小先知所写的书在圣灵的眼光里面根本是一卷，不是12卷。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根据圣灵的启示，事实上他是给了我们5卷的书，那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但以理，那最后呢是12卷，这个小先知书当作1卷，所以一共是5卷的书。那这就叫我们想起在旧约里面，你看律法书是5卷，诗歌也是5卷，同样的呢我们知道先知书也是5卷。当你读这个律法书的5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借着创出立民生，创出立民4卷书在那里说话。到了生命记的时候，神就把他在创出立民4卷书里面所说的话再说一遍，不过现在是对年轻的一代说。同样的，神说过的话现在对年轻的人，年轻的一代再说一遍。所以这是生命记的特点。生命记乃是一本重复的书，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那同样的，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神已经借着他们发出预言，已经借着他们已经说过话了。但是小先知书呢，乃是告诉我们说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你读小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话在但以理书已经说过了，有的话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说过了，不过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说一遍。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说现在我们如果把12卷的小先知书通通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何西阿书、阿摩斯书、米迦书，事实上呢是和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信息是一致，内容也几乎是一致的，那个预言背后的灵所着重的点也是一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把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米迦书放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读圣经的人称这4卷的书叫做黄金4重唱。那么这4卷书呢都是主前800年的时候预言的，所以这是最早的4卷，开始的4卷。这个好像在预言的这个日子里面，好像它是早晨一样，清晨曙光刚刚射出来的时候，那非常的可爱。你看见那个光线就借助以赛亚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跟米迦书就照射出来。那么等到快靠近晌午的时候，那么就是耶利米书了。耶利米书你看见现在有另外一组的4重唱。那么我们知道，你就发现厄巴底亚、哈巴谷跟西番雅，那么这个和这个和耶利米就构成了耶利米的4重唱。然后呢，约珥书、约拿书和拿鸿书和以西结就构成以西结的4重唱。那最后呢，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和但以理就构成了另外一个4重唱。所以我们这样，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想很清楚。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以后你们再去读先知书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按着这样一组的四重唱我们来读它，那弟兄姊妹你就很容易加深那个印象。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还有米迦书。那么我要点给弟兄姊妹看，到底它和以赛亚书里面有哪些是类似的，有些话是怎么重复的，那么这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可能很仔细的一点一话去看它，我们乃是把里面的精华精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把它找出来。那最要紧的不要忘记，预言的灵乃是为先知，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些预言背后有个灵，背后的灵乃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你记不记得写约圣灵就借着约翰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看见了我们的主，他就说话了。在我们的感觉里面，以赛亚一共写了66章。事实上呢，不要忘记，以赛亚用望远镜来看将来的时候，虽然看见了许多，他看到新天新地。你看，很少有人像以赛亚一样一直看到新天，看到勇士的。但是，是不是因为一路看上去，以赛亚就乱了他的脚步呢？没有，他看来看去，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最中心所看见的乃是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从近来看，你看见以赛亚66章。你如果近近来，你远远的看过去，实在说来是一个人在背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现在我想，我们今天呢需要很快的，我们大概把这四卷书，我们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综览，然后我们从里面找出一些属灵的意思出来。我再说，我们在座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是已经把先知书最少读过一遍，为好，你们大概知道这些书里面讲些什么。那么说到以赛亚的时候，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赛亚呢可以说是圣经66卷里面非常长的一卷，有的人说它是最长的，那其实呢耶利米也很长。那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是在66卷里面篇幅是最长其中里面的一卷。那我提醒弟兄姊妹，大先知小先知的分别不是因为这个先知大或者小，我们知道约拿就是个大的先知，不过他写了一本小先知书。所谓的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重在他的篇幅，不是重在写诗这个讲写书的那个先知。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因为它的篇幅非常长，66卷。耶利米也很长，以西结也很长，在大先知书里面，但以理书是最短的。但是无论如何，就着篇幅来说，但以理书可以说算是大先知书。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在其他的12卷的小先知书呢，篇幅相对来讲都比较短。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虽然小先知书里面有的章也很多，比方说像何西阿书也有14章，不过呢就着内容来讲，并不像大先知书里面，还相对来讲，我们知道还是大先知书4卷大先知书是最长最长的。因为圣灵呢借着他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一共是66章。那么这66章呢，就叫你想起66卷的圣经。不过当然我们要小心，当初啊，这个圣灵启示以赛亚的时候，根本是一卷，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会堂里面，人家给他一个经卷，那就是以赛亚书整个古卷给他。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古卷上面是没有分章没有分节的，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为了方便，所以在历史上有一度有人就把它分成章节了，那么为我们来讲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刚好是66章的这个但以理其实以赛亚书。不过我们要小心，一点都不错，分章分节不是圣灵的启示，不是。 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这个不过是个题。那么到底它和圣经整本的圣经有没有相对的关系？你需要读内容才可以。比方说，你读到后面这个66章啊，可以刚好分作39章跟27章，刚好这样分的。那么当你读27章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27章啊刚好分成27，那么这个是偶然的呢，还是碰巧的？是不是碰巧的，还是神设计的？那么非常有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后面的27章啊和前面的39章果然呢在内容上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整本的以赛亚书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前面是39章，后面是27章。那么你仔细读的时候呢，你觉得很稀奇，当初这些人怎么分章的？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不相信这些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多多少少我想这些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不相信这些分章分节是圣灵当初所分的，不相信。可是呢很稀奇，就是后来这个分章分节啊，如何这个以赛亚的内容，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有的地方是不谋而合的，这是非常稀奇的。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只是开始，就是说66章的圣经，66章的以赛亚书叫我们想起66卷的圣经。那现在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不会以赛亚书是全本圣经的缩影，或者说是全本圣经的缩本？如果是全本圣经的缩本的话，那换一句话说，那里面的信息应该代表了全本圣经。这一点是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第二点，如果它代表全本圣经的话，那么全本圣经最少分成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们姑且不问它这39章是不是一章相当于一卷，那个恐怕是太过分了。但是最少最少我们问一个问题，前面39章是不是一个思路，后面27章是不是另外一个思路？是不是以赛亚书能很显然的把它分作两大段？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发现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读圣经的人，那包括现代，包括近代，或者包括这个现代神讲近代神学的人，那些人根本他们不相信预言的，不过他们还来读圣经，他们完全用理性来读圣经，他们要用理性来批判圣经。那么你知道吗，连这些不相信圣经是所神启示的，你光是读以赛亚书，他们找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一大段，后面27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我们说这两大段会不会里面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呢？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两大段的话，你发现这两大段是完完全全内容不一样，一个如果在北极，另外一个在南极，口气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背后的那个，你如果仔细读的话，语气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所有的许多的圣经学者，因为他们仔细的读以赛亚书，读来读去，最后他们有一个断案。他们断案告诉我，他们断案是什么？他们断案就是说，以赛亚书根本不是一个作者，是两个作者。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前面39章是以赛亚写的，后面27章他们叫做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大概是经过被掳以后，你知道以赛亚我们都相信是公元前800年，那么这些人就认为说，以赛亚从40章开始到66章 根本不是以赛亚写的。那这个人是谁写的呢？就是大概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有一个不知名的人，他写了这一段圣经。那么现在读圣经的人，圣经学者找不出他的名字来，所以就称作 就称那个第二个作者叫做 Second Isaiah， 就是第二个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今天不只是这些新派的神学家读圣经的人是认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连今天很多基要派的圣经的学者也跟着走。所以你到很多书店去，稀奇的很，你如果讲注解的话，他们一定要问说你是买哪一段，你是买前面39章呢，还是买后面27章。你如果是买后面27章，他们说这是第二个以赛亚，前面是第一个以赛亚，所以是两个作者。为什么两个作者呢？两个作者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读来读去觉得这两段内容完全语气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是属于一个作者。我在这里点出这个事实，并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两个作者，根据圣经一个作者就是以赛亚写的，但是我是用这一点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第一段跟第二段那个距离何等的远，根本好像是两个作者写，不同的作风，不同的笔法，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口气，甚至用的词藻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鉴定以赛亚书的话，难怪有的人说前面是一个作者，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果然不错，它的的确确是全本圣经的缩影，它的的确确把全本圣经的中心思想都浓缩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以赛亚书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以赛亚书的的确确它能够把整本圣经都提起来了。我问弟兄们，全本圣经前面叫做旧约，后面叫做新约。如果你问我说全本的旧约在讲什么，全本的新约在讲什么，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整本的旧约讲到神的公义，整本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意，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仿佛觉得神，你仿佛觉得神是严厉的神，你看见神是审判的神，所以阿摩斯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好像在锡安在这里怒吼，像狮子一样怒吼，这是我们在旧约所看见。旧约在西乃山你所看见的神是雷轰的神，那个在西乃山的附近可以说乌云满布，有雷声，有闪电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因着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无罪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为着维持整个宇宙的公权，为着伸展整个宇宙的正义和他的公权，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需要审判，所有的罪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先生当他读到旧约的时候他就读不懂了，特别读到神审判借助以色列人审判迦南族的迦南七族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我们很有名的像胡适先生，他们就完全糊涂了，他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是慈爱的神，如果是慈爱的神的话，为什么对这些迦南人是赶尽杀绝，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妇人何辜，
那个儿童又何辜？为什么一个城打下来以后，所有的妇孺老幼全部歼灭尽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一直我们的神受人的误会，一直到最近，一直到前不久，那么考古学家才让我们明白，原来迦南七族，迦南那个宗教乃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如果我们乃是色情和这个宗教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那个以迦南地可以说就是这个腓尼基族他们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么印度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和全世界的人做生意。那么你知道，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刚好是亚洲、欧洲跟非洲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大马路上面。那现在这里有一种的宗教是完全和色情混合在一起。那么因着这个宗教来吸引人最卑下的欲望，所以你看见说很快的这个宗教就散布出去了。所以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所明白的，说根据考古学所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严格说来已中已经有一种的病，那种的病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黑死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艾滋病。这就是圣经里面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这个事发生。所以你才发现为什么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件事，不可以做那件事，因为根本就是纠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受一些的这些罪恶上的污染。所以神叫他们不可以做这件，不可以做那个，根本也不可以让你的儿女惊活等等等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些罪发生在哪里。不止如此，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种的病，那个病就是今天类似今天的艾滋病，就是今天所谓的艾滋病。那个艾滋病已经在他们中间流行，换一句话说，人类那个时候已经濒临到一个绝种的边缘。那么现在神如果爱人类的话，现在在人群中，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就在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一个东西，像毒瘤一样。如果你在镜头上你只看见一把刀，而且这一把刀呢，就在一个血，就另外给你看见就在那个血肉模糊那个镜头上面，你就会觉得这把刀好像是血淋淋，代表残忍，代表这个非常残忍的一幅图画。但如果你把镜头往后退的话，你看见那把刀原来是在医生的手里，而那一团的肉原来就是人身上的毒瘤。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血淋淋的图画，乃是这个医生能对病人做最好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叫人类不再绝种，现在人类到了生存存亡最后的关头，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做了审判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今年二十世纪你看见同样的一件事又重演在今天。今天我们对艾滋病所知道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数字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美国去，今天你到巴西，你到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的话，你知道说今天的光景，我们觉得台湾已经非常的可怕，很多地方的情形很可怕，你到世界更走一走，不只是一个地方误会了，全世界都误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就任凭这些罪继续蔓延下去？是不是神真的就看着人这样走到坟墓里面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你看见有审判的时候，实在说来，那个审判的背后乃是代表爱。不过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所特别着重的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严厉，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因为神的话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旧约。但是整本的新约告诉我们什么？神不只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不错，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现在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流血呢，还是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宁可打发他的儿子来到地上，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赎罪，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感谢赞美主，你读到整本的新约的时候，你看见整本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给我们看见神的爱。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公义在北极，当神的慈爱在南极的时候，好像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永远不能相遇，因为这是两个完全极端的。你知道吗？今天神爱我们，但是神不能因着爱我们，他就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如果神称义罪人，他就是不义。神如果白白的称义一个罪人，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称义一个罪人，他就变成不义了。神不能不义，所以所有的罪都必须审判，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他碰到一个淫妇，人家把一个淫妇捉拿来，然后呢他们就问主耶稣，我们当怎样做？主耶稣就两次弯下腰来，然后对他们直起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谁是没有罪的，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就走了。为什么老的先走呢？因为老人家那个一生犯了多少的罪，良心充满了肉。所以你看见老的先走，年轻的看老的走了，然后他们也走了，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只剩下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是神自己，他最有资格定这个女人的罪。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我也不定你。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里明明是罪人，我们的主说他不定他的罪，主怎么可能做这个事？如果主要维持公义的话，如果宇宙的正义要伸张的话，根据神的话，所有犯这个罪的应该用石头打死他，这是神的正义才能维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做人的救主，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他所有的生命付上代价说这句话的。当他说我也不定你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能不上十字架。如果全世界一个罪人也没有，只有这个淫妇的话，现在因为主说我不定你的罪，所以他必须为他上十字架。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一面成就了神的公义，另外一方面也成就了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你看，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主就把自己定了。他不是罪人，他一点没有犯罪，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人的样式，他取了罪人的样式， 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好像是罪人，他其实不是，是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十字架上他担当了那个应付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应付应该流血的，结果主耶稣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神不能再定那个应付的罪，你看见吗？当主耶稣没有来做人的救主之前，如果神随便的称一个罪人不是罪人，那么弟兄姊妹，神就不义了。现在反过来，当主耶稣为我们成功了救赎以后，如果现在神仍旧定我们的罪，他也不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是神的爱救我们，一面是神的义救了我们，神的公义救了我们。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你看，因为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神喜欢赦免我们的罪，要赦免；神不喜欢，还得要赦免。现在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那个淫妇流了血，所以你看见神非赦免他不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赛亚什么意思呢？以赛亚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整本的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整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救恩有两面，一面讲到神的义，另一面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义，你看见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你看见为着正义的伸张，你看见这个审判要落在罪人的手，罪人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神爱我们，他愿意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经过各个他的风暴，你看见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看见神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现在当全世界的罪归在他儿子的身上的时候，他在他儿子的身上看见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看见，就做神的公义来讲，这个杖愤怒的杖要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罪人的身上。但是因着爱的缘故，你看见说这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弟兄姊妹，因着审判已经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感谢赞美主，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完全的成就了。你知道在有人告诉我们，你在草原里面过生活的话，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大火，或者森林里面大火也是很危险的。他说如果要是森林里面有大火，或者草原上面有大火的话，那么你要逃避这个火，那个办法是什么呢？你那个办法不是你开着车子跑。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告诉我，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人在森林大火或者在那个草原大火的时候，他们开着车子跑，结果后来他们看见很多车子跑的时候，结果永远赶不上他就是一下子就被火赶上了，然后他们活活的就烧在火里面，活活的就烧死了。那么很多很多留下这种情形来。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草原里面或者在森林里面遇见大火的话，那么你怎么能逃去的火？你不是和他比赛这个火，因为火的审判是无情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你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已经预定了一个方法，那个方法是什么？所以真正懂得的人，如果后面火烧来的话，他就把前面的草原或者前面的森林点火就烧了。所以你看，这些草原也好，这些森林也好，都是生命。结果呢，就这些生命都完了，都没有了。那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后面的火再烧的时候烧不过来，因为前面这个火已经烧过了，已经审判了。 所以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你就是站在那个已经烧过的草地上面。站在烧过的草地上面，就告诉我们说，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树木，有许许多草原神所创造的，他们都有生命，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们已经死了。所以现在你就站在这个地位上，你就可以不必再死。弟兄姊妹，为什么神允许有这样的一件事发生？为什么在草原里面我们能够逃生呢？没有别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哥哥他就好像那个神的审判一样。弟兄姊妹，神审判的杖已经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受审判。所以我们今天神不能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所以今天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全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旧约神的义，新约神的爱。再说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北极，一个在南极，这两个从来没有相遇过。当神发怒的时候，神的愤怒，羔羊的愤怒，神的公义的时候，那是可怕。到一个时候，有人说山岩啊倒下来，磐石啊倒下来，他们要躲避那个羔羊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以赛亚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严厉的，给你感觉一切都是审判的，给你感觉一切都是正直的，都是正义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后面29章的时候，你从40章开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40章，以赛亚书第40章，你看一开始就不一样。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弟兄姊妹，所有读圣经的人，包括拉比在里面，他们称呼第二段的以赛亚，就是从40章一直到66章，他们称他做安慰的书。所以你从40章开始一直读，你读到66章，你发现和前面39章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后面40章乃是给你看见神的安慰，乃是给你看见神的慈爱，乃是给你看见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的。你如果读前面读后面，你觉得根本是两个人，根本好像是两个作者一样，一面给我们看见，写前面39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你看见，因为这个信息是两个极端的信息，因着这个信息是两个极端的信息，所以你看见前面以赛亚所用的笔法，所用的语气是严厉的，到了后面呢，你看见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温柔，充满了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两个作者，根本是一个作者。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以赛亚在这里说预言，在66章里面，不要忘记66章是用他一生的时间说预言，前面39章是他年轻的时候说的，到了后面是27章，你看见慢慢的他年纪大了，然后现在呢，圣灵用他来说另外的一段。你知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重，所以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正义。 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最有正义感，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警察。那么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个家之外，我有两个弟弟，他们都有孩子，还有我的妹妹，他们也有孩子。所以当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纠察队队长一定是我的孩子，因为他的正义感最重，别人只要做什么不对，讲什么脏话，他一定要起来纠正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正义感非常，年轻的时候正义感是最重。所以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神就借用他年轻时候的热血，年轻时候的单纯，年轻时候的正义感，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借着他就写了前面39年。等到后来他做了父亲，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因着做了父母，也有了儿女，他也看见他自己儿女的软弱，他看见他儿女自己的失败，他也看见自己的失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为父的心，一个为父的心肠，一个慈爱的父亲，现在神就借着他就写了后面27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两个阶段。你看看好了，在一个人没有结婚的时候，没有做父母的时候，你看见说就像法官一样非常的廉洁，你看见非常非常的好。那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用以赛亚的这一面。可是等到了以赛亚慢慢靠近晚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他就像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他是那个有了年纪的父亲。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父亲就能代表天上的父，这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心肠叫做为父的心肠，所以神就借着他来写一些安慰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回去再读你们的以赛亚书，读前面的39章，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审判的神，严厉的神，正义的神，到了后面27章，给你看见是神的慈爱，神的温柔和神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有意思让以赛亚书来做全本圣经的代表。难怪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刚刚在主耶稣在会堂里面第一次进到会堂的时候，人家把以赛亚书给他，你看见他就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就所读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一段。为什么？因为只有以赛亚书，也正是以赛亚书能够把全本圣经主要的内容为我们提起来。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以赛亚书就好像全本圣经一样，以赛亚书前面39章就好像旧约一样，以赛亚书后面27章就好像新约一样。那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39章一开始啊，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小山都要削平。你记不记得这段圣经？那么你读新约的时候，一开始你是不是读到这个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要在旷野要预备耶和华的路？你在新约你就是读到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你以赛亚书读到最后最后，你读到什么？读到新天新地。那么你读新约的话，你读到最后读到什么？也是新天新地。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我绝对绝对相信以赛亚这一卷书是代表了整本圣经的信息。而整本圣经讲什么？讲神的救恩，就像以赛亚讲神的救恩一样。讲神的救恩，你一定要讲神的义，也一定要讲到神的爱。你不能光讲神的爱，好像神是烂好人，不是。 你不能光讲神的爱，神的好，神的义，好像神一天到晚就是要做审判官。所以从前有一个在南洋有一个人误会我们的神，他觉得我们的神呢、啊、什么事都不做，他一天到晚呢就坐在天上。那看看这个不好记一笔，看看那个人不好记一笔，然后呢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他说我的哥哥后来就是信耶稣信死，就过去了，那么信耶稣有什么好的？这是误会，人误会我们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弄错，神不是烂好人，不要弄错，神绝对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但是另外一面，神爱每一个人，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为着我们的缘故，弟兄姊妹，世界上只要有一个罪人，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个罪人，你看见主耶稣也为着这个罪人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成功他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整本的弥赛亚书。那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的来看，很清楚的我们来看，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以赛亚书是一个人写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说现在新派的神学非常的猖狂，慢慢的你看见连所有基要派的读圣经的人也跟着他们走了。但是我愿意拿主自己的话给大家做证明，给我们看见说根本就是一个作者。我们好不好看一个地方很清楚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节，就是147页啊，在两节圣经是147页，十二章，你看三十八节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然后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话。那么这个他是谁呢？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以赛亚虽然写是66卷，但是事实上他用望远镜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然后指着他来说，所以给我们前面39章，后面27章。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记不记得圣灵给我们引两段以赛亚的话？前面说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这是属于后面的一段，你看见吗？是40章以后的。然后后面说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弟兄姊妹，这是引以赛亚第6章第一节的话。那现在你们明白了，现在你们，这个应该是以赛亚第6章第10节的话。所以现在你明白，以赛亚六章是前面的一段，刚才我们说过，而那个53章是后面的一段。现在圣灵怎么说呢？现在说以赛亚说后面的一段，以赛亚也说前面的一段，所以有几个作者，当然是一个作者，明白吗？那现在我没有时间引给弟兄姊妹听，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旧约新约不知道多少次引了以赛亚书，引了好几次以赛亚书，但是稀奇的很，他们不只说以赛亚，引以赛亚怎么说，不只引了前面一段，也引了后面一段，讲了前面一段说是以赛亚说的，引到后面的圣经也是说以赛亚说的。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吧，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敢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除非你把新约否认掉了。所以以赛亚书能不能站立得住，你只要看新约圣经能不能站立得住。 如果你把以赛亚书推倒了，你就把整本的新约推倒了。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要解除我们的武装，他是慢慢来的，他是慢慢慢慢的就把他就把不知不觉就把我们解除武装了。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必须相信两个作者，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讲到什么，讲到古列将来要被神兴起来。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写这个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那那个时候呢，北国也没有亡国，南国也没有亡。那么但是你记不记得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南国就是以犹大国呢就被巴比伦就被他们掳去了。所以呢，你知道说这个巴比伦侵略以色列人是100年以后的事，可以说100年以后的事。那现在呢，你知道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巴比伦，还不要紧，还不止这么多。而且后来你知道说巴比伦怎么亡国的，巴比伦后来就是亡在波斯的手里。那波斯是怎么把巴比伦打败的，那是因为神兴起了一个王叫做古列王。那么这个古列王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在圣经叫做古列，那么在历史上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无论如何是历史上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将军。那么结果你看见说神就兴起了古列，然后呢你知道以色这个罗这个巴比伦呢就亡在波斯的手里。所以是谁把这个波斯帝国，谁把这个巴比伦帝国整个结束的呢？是古列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发生在100多年以后的事。那么我们知道100多年以后才有一个人叫做古列。那么稀奇的，说预言怎么说的那么准确？现在说预言不止告诉我们说这个巴比伦要亡国，而且呢要亡在波斯的手里，而且神所兴起来的人名字叫做古列，都在但以书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预言太准确了，这些新神学派的人根本就不相信，他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个事呢，怎么可能有神那个预言那么准确，到说有一个人真的叫古列，那是几百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他果然一个人后，历史上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就是古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新派的神学家因为他们不相信预言，他们不相信有这么神奇，神真的能说这样的预言，所以呢他们用理性来批判他，那只有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后面的27章一定是后来写的，不是前面写的，是事情发生了，以色列都被掳了，后来呢真的古列被兴起来了，然后你知道事实上这不是预言，事实上这是回头来记载一段的历史，那就是借着这样的讲法，就不知不觉把所有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通通讲掉了，通通不见了，这样以赛亚书就没有预言了。而且以赛亚最厉害的预言，最准确的预言，就是古列要被兴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看见这些不信的朋友，虽然他们是圣经学者，他们就说好了，我们相信他是两个不同的作者。那为什么？他们有没有找到道理？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们读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完全思想不一样，笔法也不一样，口气也不一样，所以现在他们说不错，两个作者，那这样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说，你看呢、啊、这根本所以你看这个不可能的嘛，因为它太准确了。所以这就是许多人读以赛亚书的难处，他不能顺服以赛亚书，他改变以赛亚书。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两个作者。但是弟兄姊妹，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作者。根据新约的见证，你看见说前面一段他们讲到以赛亚说话的时候是以赛亚说的，后面一段引到后面一段的时候，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也是以赛亚说的。 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以赛亚是写了整本的以赛亚书，神的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那个时候，那个应该是100多年以后的事，但是神已经看见古列，借着以赛亚已经预言古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是何等何等的准确。那么弟兄们，如果以赛亚书是讲到神的救恩，那么当然真正讲神的救恩应该第二部分，对不对？旧约是个衬托，新约才是那个救恩，旧约不过是预言。所以在第一段的圣经里面，你看见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女人的后裔，你看见吗？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但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你看见为着那个救恩已经埋下伏笔了。所以旧约乃是个埋伏，旧约乃是隐藏的，乃是为着衬托新约。旧约给我们看见人罪的黑暗，罪恶罪恶，旧约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给我们看见神的严厉，一点都不错，给我们看见神的愤怒。但是新约给我们看见说，神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救恩，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你看神借着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现在你看见说，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新约，你看见救恩就完成。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要明白整本的，你如果要知道救恩最中心是什么，如果你要明白到底以赛亚最中心在什么地方，那么很清楚，前面39章是背景，后面27章那么就这个就是救恩的内容了。所以现在呢，你那个整个以赛亚的中心应该在这一段里面你能够把它找出来。当你读这个后面27章的时候，这个特别27章的时候，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有趣在哪里呢？就是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你不知不觉啊，你觉得这27章可以分成三段，而且刚好三大段呢、是很平均的。刚好是三个相等的三段。那么这三段是用什么来分的呢？你如果仔细读，我们看看48章，以赛亚书48章，以赛亚书48章，你读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你看有这么一句话，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你读57章最后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说恶人不得平安，现在又说恶人不得平安，就这两节圣经啊，刚刚好把这个后面27章分成相等的三大段，你去算算看，刚刚好相等的三大段。那么最后呢，应该也是，因为你看这三段每一段都是恶人没有平安结束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以赛亚最后66章最后一句，他们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现在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恶人没有平安，因为最后恶人的下场是在地狱的火候里面。所以到最后你看见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当我们的主在那里引讲到地狱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说地狱的虫是不死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所引的就是以赛亚最后的一段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以赛亚最后的27章很明显的分作三段， 而这个三个相同的段，然后呢每一段最后都是恶人的结局，恶人没有平安，恶人没有平安。那里的虫是不死的，那里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很自然很自然的，这一段圣经就变成三个大段一样。那么这个非常有趣，你如果要读全本圣经啊，你知道神说话，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对不对？这个粮食啊有好几个方式供应我们。有的时候啊，神给我们呢、啊、粮食啊，就好像给我们三明治一样。你知道什么叫三明治啊？就这里一块面包，这里一块面包，当中一块肉，这叫做三明治。那这是非常有趣的。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什么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诗篇22、23、24，那普通啊我们喜欢23篇，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说神给我们23篇的时候，同时给我们诗篇22篇，也给我们24篇。那不错，你读23篇读得很有亮光，但是如果你把22、23、24放在一起，你看得更清楚。为什么？因为你读整本的新约，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好牧人，在这个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牧人，在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牧长。我们要小心啊，许多时候现在我们称呼那些牧养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我们称他做牧长。其实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是牧长，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牧长将来要显现，那个牧长在原文就是首席的牧人，指的首席的牧人来说。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讲到牧人的时候一定是三方面。第一个是好牧人，然后是大牧人，最后呢是首席的牧人。明白吗？那为着要解释这牧人的三方面，所以你看见说圣经诗篇不止圣灵给我们23篇，也给我们22篇，也给我们24篇。22篇给我们看见他是好牧人，所以你记不记得22篇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苦难？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是虫，我不是人。然后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你看见这是十字架的光景，好牧人。那么到了23篇，给我们看见他是大牧人，他经过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到了24篇，你记不记得那里给我们看见他是首席的牧人？因为讲到首席的牧人，就告诉他们要回来了。那24篇告诉我们什么？说是众城门呢、要抬起头来。换一句话说，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所有耶路撒冷的城门通通要打开，头要抬起来，就是所有的城门都要打开。那今天不行，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的话，有一座门没有打开。那座门就是像座橄榄山那座门，叫做金门，那个门没有打开。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根据24篇，所有的城门都要抬起头来。换一句话说，金门要开起来。金门一开起来以后，谁要进来呀？因为荣耀的耶和华的王要进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那是谁呢？就是首席牧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23篇，你看见说不错，23篇就像三明治那块肉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你所以这块肉好吃，因为前面有面包，后面也有面包。你看见这样，神是把一个好的食物送给我们。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其他的圣经多的很，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也是这样。许多人很喜欢13章，因为讲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连佛教徒今天都引这节圣经，都引这一章圣经。有一次我在这个电视台上面听到这首诗歌啊，因为这个我很高兴，以为是传福音的节目，结果一个和尚的脸出来了。那奇怪的很，怎么佛教徒也喜欢这首歌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许多人根本不认识这一章圣经，有很多人恋爱的就拿这一章圣经做礼物的。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严格说来是三明治当中的一块肉，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前面的十二章还有后面的十四章。十二章讲什么？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十四章讲什么？讲教会的聚会，讲到这个身体的运动。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怎么在一起聚会，怎么运动呢？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乃是在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那个乃是指着当你和弟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如果你要显出那个身体的运动来，如果身体要在那里活动的话，他那个怎么运动，那个方法秘诀在什么地方，乃在乎爱。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我在说比方说这个马太16 17 18也是一样，也是三明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根据神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那莫非以赛亚书特别后面神给我们的也是像三明治一样吗？好像最中心的东西放在最中央，这里一块三明治，这里一块三明治，这里一块三明治。好了弟兄们，如果你有了这样的问题以后，你再仔细去读以赛亚书，那现在你得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原来呀，在这个大的三明治里面，你比方说前面那大三明治，如果这样分的话，27章分三段的话，应该前面九章，中间九章，后面九章，对不对？三个大的三明治。那么最奇妙的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回去再好好读的话，你发现那个九章啊，也是个三明治，也是分着三部分的，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大概平均起来每三章是一个三明治。所以我问弟兄姊妹，27章有几个三明治呢？九个三明治摆在那里，明白吗？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现在可以说每一个三明治是三章，清楚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假定把这个九个三明治摆在桌上，好不好？我们从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所以头三章一个三明治，另外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三明治，三明治，到最后九个三明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找最中央的三明治，那个应该是在这一段里面神所给我们思想最中心最中心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仔细这样来看，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九个三明治中间找到最中央的一个三明治，那么那个应该是什么？那应该是以赛亚52章53章54章，你去读好了，一定是这三章圣经。那么在这三章圣经里面最中央的一章是哪一章？以赛亚53章。以赛亚53章是我们最熟悉最熟悉的圣经。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着医治。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以为他被神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么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们说，他死的时候他死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华以他为赎罪祭。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第一次读到主为什么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到底是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说不错，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使徒们说，神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不错，那就是犹大卖主耶稣，然后那些犹太人还联合那些外邦的罗马兵丁，把这些无法的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难怪有的人呢，替这个卖主的犹大请命，他说啊，这个卖主的犹大如果不把主卖掉的话，可能我们今天还不会得救，因为就是因为他把主卖掉了，所以主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读53章的话，你真的以为说多多时候，你真的以为说那个以赛这个犹大如果没有功劳，也许还有苦劳，但是完全错了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如果不是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借着人的手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受尽糟蹋的时候，我们的主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啊？这些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最大的罪还不是杀人放火，最大的罪乃是否认神，最大的罪乃是弃绝神的儿子，弃绝神的救恩，这是最大的罪。现在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主在十字架上反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神要不要听这个祷告？现在神要不要照着他儿子所说的要赦免他们的罪？神要听这个祷告，但神不能不依。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是神把他击打苦害。所以就是因为他的祷告，不是因为犹大把他卖掉，不是，一万个犹大卖掉也没有用。感谢主，就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这一句祷告。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你看见那个愤怒的杖要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我告诉弟兄姊妹，你去读全本圣经，只有以赛亚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是神顾待他，是神击打顾待他，是神定义将他压伤，是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现在你就找到了解释，现在你就知道说人没有贡献，你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犹大没有贡献，现在你知道说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主耶稣愿意赦免他们，爱他们，不愿意万人，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任何一个人是愿意万人得救。那么弟兄姊妹，怎么成就这个工作呢？你看见到一个时候天就黑了，到一个时候你看见说所有的罪就像那个黑暗的黑暗一样压在主耶稣的身上，他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功夫。那么五十三章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是偶然的吗？什么是神的救恩呢？如果你看这九个三明治的话，毫无疑问的你知道说最中心的思想是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以赛亚看见基督的十字架是往前看，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800年，以赛亚就看见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以赛亚就形容，就描写我们的主一面怎样钉十字架，一面告诉我们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为我们做赎罪祭，一面给我们看见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是神定义将他压伤。现在你明白吗？这是神的救恩。现在你明白吗？这是神的恩赐。现在你看见吗？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本来是在北极的神的义和在南极的神的爱第一次在十字架上相遇的。所以难怪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的信息。以赛亚书最中心的信息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它没有加薪没有。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么得着我们的心，没有别的，因为这一章圣经乃是把整个以赛亚最中心的信息告诉我们，也是把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信息告诉我们。从前有个国王，他下一个命令，如果在他的国度里面有某个人犯了某一条法律，两个眼睛都要挖下来。结果很不幸，后来他发现他的儿子触犯了这个法律。那么现在有一个难题，这个国王如果是好的国王，要让公权力伸张的话，如果正义能够伸张的话，如果国法就是国法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应该要求两个眼睛。但是当他说最好的国王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他的父亲在哪里？这个儿子的父亲在哪里？他是最好的国王不错，但是他也是最残忍的父亲，因为他要了两个眼睛。
但如果他要做最好的父亲，他说算了吧，两个眼睛不用了，我完全赦免他了。弟兄姊妹，他赦免了他的儿子，对他儿子来讲是有爱，他的公义在哪里？他正义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两个不可能妥协的，这是两个不可能相遇的事。到了时候，他仍旧下个命令说，我们的要求是两个眼睛。所以到了刑场的时候，他下一个命令，他照着我们所定规的要两个眼睛，结果叫刽子手拿一个盘子来，然后他下命令说，把他儿子眼睛挖出来，挖一个眼睛挖出来。第二个命令说，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弟兄姊妹，现在在盘子上你看见两个眼睛，一面你看见了国王的公义，另一方面你看见了国王的慈爱。这个盘子是这个国王的公义和国王的爱相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乃是在天地间叫神的公义和神的爱相遇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这是今天我们所得的救恩。所以什么叫以赛亚？有人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实在说来，或者这样说吧，这个马太福音严格说来啊，不是马太的福音，马太的福音其实就是基督的福音，对不对？不过呢，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所以马太福音严格说来是根据马太所写的福音。路加福音呢，是根据路加所写的福音。约翰福音呢，是根据约翰所写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许多人都同意说，以赛亚书实在是另一卷的福音书。你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有约翰福音，现在有另外一本福音，那四本福音书都是回头看，只有一本福音书是向前看，还没有发生这个福音书就有了。那这一本福音书就是以赛亚书，这一本福音乃是根据以赛亚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好像读新约的故事一样，因为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在这里乃是把神的救恩是那么奇妙的把我们描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怎么开始的？你看他的这个知识怎么开始的？以赛亚第一章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所以以赛亚的指示是呼天唤地的指示，以赛亚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救恩乃是所有的天地都应该听见的。以赛亚是这么开始的，米迦书也是这么开始的。所以这是以赛亚非常奇妙的特点。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刚开最早所读的一段，就是以赛亚书第45章第8节，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能懂得这一段话，因为以赛亚的话都是诗，现在用诗的说法来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救恩。救恩从天上来的，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我们的主他卑微来到地上，你看见就是公义降到地上，结果你看见说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果地就裂开了，就产出救恩来。那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所以这里你给我们看见是公义和爱在十字架上相遇，那个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明白的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这是以赛亚书最中心最中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停在这里？因为如果你把镜头取得很近很近的话，当然我们的以赛亚53章是最中心的，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往后退一点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九个三明治里面最中央的三明治是最中央的，这毫无疑问的。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要明白以赛亚五十三章那个最中心的思想在哪里呢，是以赛亚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你把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读过了以后，那么现在你的眼睛就明亮了，现在你就看见说在这里原来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是那么丰富，是那么宝贝。那么弟兄们，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假定大家都知道以赛亚五十三章是什么，好吧，我们不去说它了。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五十二章，我盼望大家回去好好把五二、五三、五四再读一下，那么你们就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中心是什么。第五十二章第七节，第五十章二章第七节，八百六十四页。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脚登山何等佳美。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是五十三章讲的十字架，但如果你从五十二章开始的话，那么五十二章是要把五十三章引进来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报传什么人？报佳音传平安好喜讯。所以这个佳音是什么佳音？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你要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佳音是国度的佳音，这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明白吗？那么谁做了王的呢？就是下面那个人做王。下面所记载的什么人，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人作王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不肯从十字架下来，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在十字架上登基的。在人来看他是最软弱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借着十字架来掌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有世界上的王头上都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天国的国王，只有这一位国王，你看头上戴着荆棘的光冕。他在什么地方做他的宝座？他是以十字架来做他的宝座。他以什么做他的冠冕？以荆棘来做他的冠冕。他是以什么来做他的权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芦苇来做他的杖。在人来看是软弱，在人来看是失败，在人来看是狼狈。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能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犹太人都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有一个王和所有的王都不一样，这个王和所有坐在宝座上的王都不一样。他们是在宝座上登宝座的，他们只坐在那里的是头上是戴着荣耀的冠冕。只有主耶稣，他的宝座是在十字架上，他是在十字架上建立他的宝座，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做了王了。现在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国度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不只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不只告诉我们佳音，马太福音乃是给我们看见国度的佳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们，当你读到以赛亚的四重唱的时候，你不能不想到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整个是讲到国度的，以赛亚书也是讲到国度的。你怎么知道在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狮子和绵羊能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小孩子能够抓住那个毒蛇的口而不受伤害？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千年国的光景在以赛亚书里面？你怎么知道新天新地的光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不只看见了神的救恩，你不只看见神的救恩就是讲到基督的福音，讲到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是和宝座连在一起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达到宝座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的， 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哲学。世界上是谁的拳头大？但是不，所有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不是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不，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不是狮子。谁是狮子呢？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的。谁是狮子呢？是被人打一个脸可以转过另外一个脸，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可以跟他走两里路。在世人来看是最软弱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宇宙中最刚强的。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主要把我们训练成功，他是狮子，我们也是狮子，我们与人无声无伤，我们能够就像尸体板一样，能为着这反对我们的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向着罪，像狮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看见狮子，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王，你看见国度，这就是我们所知，这个国度不是世界上没有的，但是感谢主，这个福音乃是国度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光看见53章，你只看见十字架，但如果你读52、53、54，你就知道基督徒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今天我们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宝座。你知道美国有个很有名的州啊，叫做宾州。这个宾州呢，所以叫宾州，因为叫做 Pennsylvania， 因为有一个人叫 Penn， 他的名字叫 Penn， 是 William Penn， 为他的名字叫 William， 所以这个人叫 William Penn。 那这 William Penn 是个贵格会的弟兄，后来呢是他发现了那个州的，所以那一代的贵格会的人很多很多。这个 William Penn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 No Cross No Crown， 换一句话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国度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基督徒是懦弱的人，不是，不是我们不懂得还手，不是我们不懂得还口。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忍耐，有的姊妹们忍耐忍耐出胃病来，这不是我们的。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狮子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是当人打我们一个脸的时候，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脸转过来，打我们的人高兴的已经回去了，高唱哈利路亚回去了，他没有意思要打我们另外一个脸，另外一个脸是主叫我们转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转过另外一个脸，当我们走第二里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你看见说今天主要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天国谁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公平。但是国度的福音是什么？国度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我们能走第二里路，我们能够在十字架上这样。弟兄姊妹，这就是52章、53章跟54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神自己对我们说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当你读马太跟马太福音一比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马太福音是回头看，看到狮子，狮子的形象是作王，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有的人说，是不是圣经写错了呢？他应该把他的百姓，就指着以色列人，要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我们的主耶稣知道的很清楚，我们的主如果光把以色列人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他们仍旧是罪的奴隶。你看见不止他们是罪的奴隶，连管制他们的，连做他们主人的罗马人也是奴隶。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主爱他们，要把他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向着罪，向着肉体，向着世界。你看见我们的主像狮子一样，所有他救出来的人也是像狮子一样，这个拯救才是完全的拯救。如果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仍旧怀恨在心，仍旧报复， 仍旧唱长恨歌。我常常说有的时候其实稀奇的很，这个弟兄姊妹那个中间的难处啊，经过了一年两年还没有过去。所以我是最会写长恨歌的，不是白居易啊，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根本是没有完的时候。这是一个羞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把我们救一半，我们的主不光叫我们蒙恩得救上天堂，我们的主要叫我们救我们到地下来做狮子。你看见吗？里面没有恨，只有爱。我们只能为他们代祷，这个个都是得胜，个个都像狮子一样，那个个都能有份于那个，都能有份于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看狮子跟绵羊能和平共存。感谢主的选择，换一句话，连狮子的性情都改变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不，我们在这里不光是姊妹，就是弟兄，我们得救以前可能都是像河东狮吼，都狮吼的。但是救得救了以后呢，变了性情了。原因在什么地方？主不只仅仅救我们不下地狱上天堂，主更是救我们能够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所说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在哪里掌权？是借着十字架来掌权。什么时候？当你听见一个难听的声音，当你看见一个难看的面孔，这个常常发生在家里的，不一定外面的人。弟兄姊妹，外面的人你可以离开，外面的人你可以走，上班最多八个钟头，但是有的面孔你要看24小时，有的声音你要听24小时。弟兄姊妹，你要反攻呢？你要反驳？你要反抗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看见好像救恩只有一半一样，但是不，你看见说在这里感谢主，当你从主那里接过来的时候，你说主啊，感谢你，我今天就是出100万我也买不到这张面孔，就是给我100万我也听不到这样难听的声音。主啊，为着你的缘故，我从你的手中接过来。弟兄姊妹，你不是被压倒了，不是被压垮了，反而在十字架上面能掌权。弟兄姊妹，你没有回，你没有还口，你转过第二个脸，你走第二里路。在这个家庭里面，谁是得胜者，谁是狮子？打你的人是最懦弱的人，你能被打不还手是最刚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要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国度的福音，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山上的教训，这也就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说，主是要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新天新地，你去看那里的光景。这就是整部神的救恩。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明天下午3:30的时候我们继续。但愿主怜悯我们，能在环境上给我们有特别的安排，叫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叫明天下午能够顺利的，我们在这继续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那明天呢，我想我们还是会把米迦书、何西阿书，还有呢米迦书、何西阿，还有个阿摩斯书，我想我们要把它点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这四个是一类，为什么他们同样的一个信息，为什么他们是四重唱，那就是说他们彼此配合的非常的美妙。我想我们今天话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在这狂风暴雨的晚上，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聚在这里，也是你的恩典叫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现在回过头知道说，幸好你把我们带来，幸好我们没有因着风因着雨，我们没有失去这个机会，因为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所以我们的主，现在我们向你祈求，既然你用恩典把我们带来，我们也求你用恩典把我们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带回家，叫我们在路上不遇见凶恶，你亲自带我们回，也带我们回到家里。你愿意的话，但愿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一同蒙你自己的恩典，也能叫许多神的儿女能听见这些恩典。主啊，我们要承认说，在我们没有准备好蒙恩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向我们施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求，虽然外面有人说这是台风，而且台风已经临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不知道你怎么做，我们只求你，若你愿意的话，我们仰望你把明天再把我们带回到这里。但愿你继续说你说没有说完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